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韩元首会晤，聚焦贸易、造船和朝鲜半岛和平。
川普签行政令打击无现金保释及亵渎国旗。
川普称，中共若不增加磁铁出口，美国可能课征200%关税。
俄勒冈州中部大火烧毁建筑，数千居民疏散中。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一指责其他国家制定的数位税和数位市场规范是在损害或歧视美国科技。川普警告，如果这些国家不撤销数位税，华盛顿将实施芯片出口限制，并对该国商品加征大规模额外关税。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发文指出，许多国家现有的数位税、数位服务立法和数位市场规范，都是旨在损害或歧视美国科技的措施。他们甚至令人愤慨地对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完全放行，这种情况必须立即结束。许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对数位服务提供商的销售收入课征税款，例如谷歌、脸书、苹果与亚马逊。数位税问题已存在多年，长期以来一直是多届美国政府在贸易上争论的焦点。川普表示，美国及美国科技公司不再是世界的提款机或脚踏垫，请尊重美国及我们卓越的科技公司，否则后果自负。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一宣布，以色列准备好支持黎巴嫩致力于解决真主党武装的行动，并提出，如果黎巴嫩按照计划缴获真主党的武器，以国部队将分阶段撤军。法新社报道，以色列跟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去年爆发战争后，黎巴嫩军方持续在该国南部部署，并摧毁真主党在当地的基础设施。黎巴嫩一直设法解除真主党武装这项棘手问题，其内阁本月要求军队在今年年底前严拟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公布的声明说，以色列准备好支持黎巴嫩致力于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行动，共同努力为两国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未来。内塔尼亚胡提到，若黎巴嫩政府按照计划行事，以色列准备采取互惠措施，包括与美国主导的安全机制协调，分阶段减少以色列国防军的驻军。
伊朗国营媒体周一报道，伊朗定于周二在瑞士日内瓦与英国、法国和德国举行核子谈判。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周一则已先行通话，讨论德黑兰的核计划。这将是伊朗6月中旬与以色列爆发12天战争后第二次举行类似的核谈判，上次是7月25号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以伊战争期间，德黑兰的核设施遭到美国打击。那场战争后，伊朗便暂停配合联合国核子监督机关国际原子能总署的调查，理由是对方没有谴责以色列的行动及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攻击。英国、法国与德国已警告，伊朗如果不同意约束自身铀浓缩活动及重新配合国际原子能总署的调查，他们将根据伊朗核协议来启动弹劾机制，也就是让协议下取消的联合国制裁恢复。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表示，他可能很快就将国防部更名为战争部。川普提到，他和国防部长海克塞斯都考虑过将国防部更名的问题。他说，海克塞斯在我所称的战争部中表现得非常出色。你知道，我们称他为国防部，但我们之间私下说，我认为我们将更改这个名字。川普指出，他以前叫战争部，听起来更有力量，而且正如你们所知，我们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赢了所有的战争。战争部是1789年由乔治·华盛顿建立的，存在了158年，直到1947年时任总统哈里·杜鲁门对他进行了重组。1949年，战争部更名为国防部。 国防部是美国联邦政府最大的机构，下辖超过340万名军人和文职人员。国防部目前由海格塞斯领导，他曾多次公开表示希望重新定义该部门的职能和运作方式，并经常得到川普的支持。
川普总统近日以打击犯罪为由，调动约2000名国民兵进驻首都华盛顿特区。川普周一更签署行政命令，指示国防部长海克塞斯成立一支由华府国民兵组成的专门部队，致力于确保首都公共安全与秩序。这个部队成员可被授予执行联邦法律。此外，川普还指示海克塞斯应确保各州国民兵接受训练，以平息民间骚乱。各州也应设有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可随时待命并快速部署。除了针对国民兵的组织任务编组，该行政命令也指示国家公园管理局应增聘美国公园警察人员，以支援华盛顿特区的公共安全。命令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增聘检察官，专门处理暴力犯罪与财产犯罪案件。
美国俄勒冈州中部近日发生大火，截止到周一，已有10栋建筑被烧毁，其中包括4栋民宅。当地数千名居民仍处于疏散状态，消防单位持续全力灭火。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俄勒冈州消防员在崎岖地形和干燥炎热的气候中奋战，成功地从横跨德舒特县和杰斐逊县面积达88平方公里的弗拉特大火中拯救了数百栋建筑。官方指出，截止到目前，火势已控制了15%，但仍威胁约4000栋房屋。消防部门正趁着气温下降和零星降雨的机会加强灭火工作。当地的气象局提醒，高温预警将持续到周三，并警告潜在雷暴可能会带来不稳定风力，增加消防人员的灭火难度。此外，北加州著名的葡萄酒产区也出现了大火。但截止目前，尚未有知名的葡萄园遭受损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韩元首会晤聚焦贸易、造船与朝鲜半岛和平，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8月25号，马斯克旗下的 XAI 正式起诉苹果和 OpenAI，指控这两家公司实施反竞争计划，以挫败人工智能竞争对手。该诉讼由马斯克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XAI 及其社交网络平台 X 提起。诉讼指控苹果和 OpenAI 合谋维持智能手机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市场的垄断地位，还指责苹果在其 App Store 排名中降低所谓的超级应用程序和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竞争对手的优先级。同时，通过将 OpenAI 的 ChatGPT 聊天机器人集成到苹果产品中来支持 OpenAI。该诉状向美国德州北方地区法院提交。而 OpenAI 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份最新的文件与马斯克先生持续的骚扰模式一致。
苹果公司正在筹划从今年开始的3年计划，为2027年 iPhone 问世20周年大改版做准备。苹果 iPhone 近年来外观设计语言几乎维持一致，部分使用者认为缺乏创新亮点。彭博资讯专家葛曼在最新一期 Power On 电子报表示，今年9月，苹果将发表超轻薄手机 iPhone 17 Air，取代原本的大屏入门机 iPhone 16 Plus，并配备苹果自研芯片。到了2026年，苹果将推出首款折叠 iPhone，采用书本式折叠设计，搭载4颗相机镜头和 Touch ID 指纹辨识，并取消实体 SIM 卡插槽。而2027年则是 iPhone 问世20周年，苹果将发表采用曲面玻璃设计的新 iPhone，与2020年以来采用的方正外形截然不同。
天文学家最近发现，一颗被称作心跳黑洞的天体再度刷新了人们的认知。 该天体由于会规律地发出类似心跳的 X 射线脉冲而得名。NASA 的 X 射线偏振成像探测器在四月份测得其 X 射线偏振度高达 9.1%， 远超理论预测。偏振度代表光波振动方向的一致性。这项结果让科学家重新思考黑洞周围炙热的电浆的结构和行为。研究团队推测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吸积盘喷出强风，让 X 射线在散射中偏振增强；另一个是免区本身已接近光速外移，产生相对论的效应。无论是哪种解释，都颠覆了长期以来对黑洞环境的传统理解。主导研究的纽卡斯尔大学博士生尤英形容，这颗黑洞是非比寻常的光源，亮度变化剧烈且神秘。科学家们期待未来的观测能揭示更多的惊喜，为黑洞成长和宇宙的演化提供关键的线索。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一在白宫接待韩国总统李在明来访，他谈到造船业时表示，美国将向韩国购买船只，并提到他愿意再度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且可能在今年会晤。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总统川普和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白宫举行会面，这是李在明就任后的首次双边峰会。会前，川普表示，李在明此行是为了重新进行美韩贸易协议的谈判。川普说，我们将就包括贸易在内的不同议题进行一些非常严肃的讨论。在造船合作方面，川普承诺将向韩国购买船舶。李在明则承诺韩国造船业在美国雇佣美国工人，符合川普的要求。彭博社报道，李在明政府预计将公布约1500亿美元的美国私营企业投资计划。除了经贸合作，双方也讨论了美国军事装备的相关问题。韩国总统还称赞川普缔造和平的能力，并提到他为终结乌克兰战争所做出的努力。李在明补充说，希望朝鲜半岛实现和平，并表示期待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川普回应，他和金正恩的关系非常好，并愿意举行会面。他希望在未来适当的时候举行会晤。尽管李在明在与川普的首次会晤期间极力游说，但川普表示，对韩国商品征收15%的关税协议将保持不变。同时，川普重申美军驻韩基地经费问题，要求韩国支付更多驻军费用，并建议取消部分大型联合军事基地租约。而在与李在明会面之前，川普指责说，韩国警方突袭教会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他说，美国不会容忍这种事情。他正在寻求韩国方面提供相关信息，以了解该国针对教会和军事基地的调查情况。同时，川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写道，韩国发生了什么事？看起来像是一场清洗或革命。我们不能容忍在那种情况下在当地做生意。该发文正值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为去年12月试图实施戒严失败而遭到羁押之际。对此，李在明在白宫告诉川普，我们没有直接调查美军基地，我们调查了基地内的韩国部队，我稍后会更详细地向您解释。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川普总统周一签署两项行政令，一项针对各州与华盛顿特区的无现金保释政策，另一项针对亵渎美国国旗的行为。白宫周一表示，行政令旨在恢复法律威严，加强公共安全与社会凝聚力。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一签署两项行政令，第一项行政令要求司法部长帕姆邦迪提交清单，列出仍在实施无现金保释的州与地方政府，并评估相关联邦资金是否应被暂停或终止。川普在签署仪式上表示，无现金保释正在破坏我们的社区安全，我们要终结它，尤其要从华盛顿特区开始。根据白宫资料，行政令还指示华府警方尽可能以联邦罪名起诉嫌犯，使其被羁押于联邦看管机构， 而非依照特区现行保释政策迅速释放。司法部长邦迪周一下午便与纽约市警察局长蒂什会晤，针对纽约市的治安政策进行讨论。川普周一签署的另一项行政命令则针对国旗亵渎行为。根据白宫说明，司法部必须全力起诉涉及焚烧或侮辱国旗的案件，并寻求诉讼厘清第一修正案相关范围。命令还要求国务卿与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诺姆配合，在适用法律允许下拒发或撤销涉案外国人签证、居留与归化申请。白宫在资料中写道，美国国旗是最神圣、最受珍视的国家象征，亵渎它本质上是对国家的蔑视和挑衅。这两道行政令发布之际，川普政府正在强化严打犯罪并恢复全国各地社区安全的政策主轴。副总统 J.D. 万斯、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及司法部长邦迪等人均出席签署仪式。川普一直致力于推动更强有力的执法政策，确保暴力犯罪者受到拘留，保护守法的美国人免受惯犯侵害。本月初，川普总统调动国民警卫队，并对华盛顿特区警察局采取紧急行动，以恢复哥伦比亚地区的法律和秩序。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川普总统周一警告中国，在两国贸易关税休战期，北京必须向美国供应磁铁，否则将对其征收200%的关税或类似的惩罚。请听报道。
川普周一接待来访的韩国总统李在明，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告诉在场媒体，北京已经垄断了全球磁铁市场。华府认为磁铁供应问题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航空领域。北京加强对稀土及其供应的控制，为报复美国提高关税，并于四月份将几种稀土产品和磁铁列入出口限制清单。川普说，我们的牌比他们的更大更好。总统重申，尽管北京有一些牌，而我们则有不可思议的牌。川普补充说，但我不想打那些牌，如果我打了，那就会摧毁中国，我不会打那些牌。目前，美中已经进入休战期，并进行了三轮高端贸易谈判。参与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八月初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已获得中方的稀土供应承诺。格里尔说，你可能听说过，北京已经对世界实施了磁铁的全球控制，所以对美国来说，我们的重点是确保磁铁从中国流向美国，以及相关的供应链能够像控制之前一样自由流通。川普周一表示，如果中国不增加对美国的稀土磁铁出口，他将向中国商品课征200%的关税。川普强调，通过关税和其他经济手段，美国现在拥有巨大的实力。但他也补充说，与上届政府相比，美国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关系要好得多。川普还表示，中共党魁习近平希望他访问中国，并表示他可能会在今年或不久后访华。在场的韩国总统李在明也称有意与川普一起访问中国。同时，彭博社报道，川普表示，我想我很快就会去韩国参加贸易会谈，并称他乐于出席韩国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峰会。 APEC 领袖会议预定10月31号在韩国庆州登场。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川普称，普京若不和泽连斯基会面，或面临严重后果，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打击毒枭集团，向南加勒比海增派舰艇；
川普称，普京若不和泽连斯基会面，或面临严重后果；
继英特尔后，川普表示，联邦政府可能入股更多企业；
澳洲邮政跟进多国，暂停部分寄往美国的邮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海岸巡防队在东太平洋加勒比海的19次拦截行动中，查扣了61740磅古柯碱，14400磅大麻，其中古柯碱的数量达到全佛州2300多万人口的致死剂量。美国海岸巡防队新闻稿显示，汉密尔顿号巡逻舰25号拦截了76140磅的毒品，在佛州埃佛格雷斯港靠岸，创下巡防队史上最大规模的毒品装卸量。与此同时，两名知悉部署内情的消息人士周一表示，美国已下令向南加勒比海增派舰艇，这是川普致力因应拉丁美洲贩毒集团威胁的一环。在上周，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已下令向南加勒比海派遣一辆2栖中队，这也是同一行动一部分。川普已将打击贩毒集团列为政府的核心目标，这是限制移民及确保美国南部边境安全更广泛工作的一环。
先前遭到美国驱逐的萨尔瓦多移民男子加西亚，周一在马里兰州再度遭到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逮捕，并可能面临再次被驱逐。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告称，加西亚是已知的 MS-13 帮派成员，涉及人口走私、家庭暴力和儿童性犯罪。2019年，他因携带毒品和现金被逮捕。2022年，他又在田纳西州因涉嫌人口贩运遭到拦查。其妻子曾申请保护令，指控长期遭受暴力。加西亚今年3月份曾被错误遣返到萨尔瓦多，随后又被送回到美国。近期，他因人口走私罪遭到监禁。上周，他才从田纳西州监狱获释，并被要求到巴尔的摩 ICE 报到，却在履行条件时遭到拘留。律师透露，美国政府计划将他遣送至乌干达。此前，他拒绝被遣返到哥斯达黎加。目前，律师已向联邦法院提出人身保护令，法院暂停遣返行动2天。加西亚否认帮派和走私指控，但美国司法部强调将持续追究其责任，以保护民众的安全。
中国在东海开发油气田引发日本抗议。日本外务省周一发布新闻稿指出，发现中国在日本和中国中间线附近靠中国一侧的海域兴建一座新的结构物。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金井正章已向中国大使馆公使施勇表示，对于中国片面的进行开发感到遗憾至极，日本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再度强烈要求中国早日回应重启有关东海资源开发的日中2008年协议谈判。有关东海油气田开发，日中两国政府2008年达成合作开发油气田的协议，但有关缔结相关条约的谈判于2010年中断。日方后来发现，中方单方面持续在日中的中间线附近建设结构物。日本外务省表示，今年5、6月也发现中国在东海设置结构物，这次发现的是第21座。
澳洲26号加入了台湾、奥地利、法国等国家的行列，暂停部分寄往美国的邮件服务。澳洲邮政执行总经理施塔表示，澳洲邮政鉴于复杂且瞬息万变的局势，不得不暂停部分寄往美国的邮件服务。澳洲邮政表示，将不再受理大多数寄往美国和波多黎各的包裹，直到发布新的指示为止。价值低于100美元的礼品、信件和文件则不受影响。澳洲邮政宣布这项政策之前，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印度和新西兰已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日本也宣布从27号起暂停收寄发往美国价值超过100美元的个人礼品和商品。美国29号起全面暂停低价商品小额豁免关税优惠，所有寄往美国等于或低于800美元的进口邮件都要缴纳关税。
Google 威胁情报小组26号发布报告披露，与中共相关的黑客组织UNC 6384 今年稍早对东南亚多国外交官发动大规模且复杂的网络攻击，入侵使馆及政府官员的电邮账号，窃取敏感外交资料。此举可能是为了支持符合中国战略利益的行动。彭博社报道，这份报告的作者 Google 高级安全工程师惠特塞尔表示，黑客利用社交工程手法，通过心理操控或欺骗技巧，例如发送假邮件、假讯息或假网站，冒充可信人物，诱使外交官下载伪装成 Adobe 公司外挂软件更新的恶意程式。约有20几名受害者下载了上述恶意程式。惠特塞尔表示，我猜上述外交官的笔电里肯定储存了他们日常工作中使用的非常敏感的文件，一旦他们打开那台笔电，黑客就能获取这些文件，但我不清楚有多少数据被发送或遗失。
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8月25号正式从港交所退市，结束了16年上市之路。公司的市值从高峰港币3700亿元暴跌至约21亿元，蒸发了达99%。恒大的负债高达2.39万亿元人民币，资产不足以覆盖。退市后，融资管道断绝，品牌的信誉重挫，股东几乎血本无归，债权人追偿艰难，不少的供应商因欠款未收回而濒临倒闭。据统计，恒大仍有约70万套烂尾楼没有交付，资金的缺口达3000亿元人民币，交保楼任务压力沉重。经济学者认为，恒大退市标志中国房地产黄金时代结束。过去4年，新建住宅销量减半，一线城市的房价下跌30%，消费信心持续低迷。高盛警告，中国楼价或持续下滑至2027年。自2021年以来，已有77家房企债务违约，30家退市。碧桂园、华南城等巨头也陷入了危机。专家忧心，房市疲软正拖累中国经济，地方债务和失业问题雪上加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称普京若不和泽连斯基会面，或面临严重后果，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一称赞政府在英特尔的新股份，并暗示他将为美国政府达成更多的类似交易。同一天，白宫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说，除了英特尔之外，联邦政府可能会入股其他行业。请听报道。
川普上周五在白宫表示，英特尔已同意给予美国政府10%的股权。周一，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说，与英特尔的交易价值大约110亿美元，美国政府没有为此支付任何费用。川普说，我会为我们的国家全天不停地做这样的交易，我也会帮助与美国达成此类利润丰厚交易的公司。我喜欢看到他们的股价上涨，让美国越来越富，为美国创造更多就业。有谁不想做那样的交易呢？川普周一重申在其他领域进行类似交易的手法，希望对体制健全的美国公司进行更多投资。他说，我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类似案例。周一早些时候，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在接受 CNBC 节目财经频道采访中表示，川普政府入股英特尔是其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旨在创建一个可能涵盖更多公司的主权财富基金。当被问到英特尔交易是否标志着美国政府更大规模行动的开始，即入股其补贴的其他行业，或入股人工智能或芯片领域其他受补贴的公司时，哈塞特表示，可能还会有其他类似交易。哈塞特还表示，尽管美国政府在企业中持有大量股份的做法并不常见，但也并非闻所未闻。他以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后持有房利美和房地美股份为例。哈塞特补充说，此举是更大策略的一部分。 该策略包括征收关税，以鼓励更多企业将生产转移到美国国内。川普在二月初签署行政令，创建美国首个主权财富基金，该基金将通过关税和其他收入来源获得资金。川普在竞选期间曾表示，设立主权财富基金可以资助高速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制造业和医学研究等伟大的国家事业。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在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新一轮会谈后透露，中国也可能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对话。川普周一警告说，如果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会面，可能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在白宫和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期间，谈到了乌克兰问题。当被记者问及如果普京和泽连斯基不会会面，会不会面临后果时，川普回答说，是的，可能会有非常重大后果，但我们拭目以待，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因为这件事必须结束。总统说，所以我们会看看接下来一两周会发生什么，到时候我们会强势介入。他说，我想要他们先解决彼此的分歧，因为这最终是他们之间的事。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认为我们就能结束这场战争。川普上周和普京进行了通话，提出先安排普京和泽连斯基的双边会晤，如果会议进展顺利，再安排由川普参加的三边会议。但俄罗斯方面迟迟没有积极推动俄乌元首峰会。当被问及自上周一以来是否与普京通了话时，川普回答说，是的。川普说，我与他的每次谈话都是一次好的对话。他说，但不幸的是，随后基辅或其他地方就会遭到炸弹袭击，然后我就会对此非常愤怒。当被问及普京为何不愿意与泽连斯基会面时，川普直言不讳地说，因为他不喜欢他。他补充说，他们真的不喜欢彼此。战场方面，周一，俄罗斯军方声称，俄军在乌克兰中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再夺下一座村庄，进一步向前推进。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三年半以来，俄军近期首次进入这个地点。乌克兰否认俄军已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站稳阵脚，当地是重要工业中心，此前曾免于最严重的战事冲击。川普还表示，他和欧洲其他领导人仍然需要就乌克兰安全保障的具体细节进行讨论。他说，欧洲将向乌克兰提供重要的安全保障，而美国将会从支持的角度参与，美国会帮助他们。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弟，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